们的管理老师在哪儿呢？好的，谢谢我们的女一号嘉宾，不愧是女一号啊，就是时间速度都比别人快啊，把我们的往期讲座的录音地址放到了我们的公屏上面啊。但是呢，今天请各位同学注意啊，我们在随后的这个结束之后将有一个抢板凳的环节，但是呢，抢板凳之前首先要改成一下我们的华图的官方的会员，如果您是这个常驻会员的话那就更好了，您期望这个也许抢板凳的几率就大一些啊。来，各位同学知道我们的今天主讲老师舒玲吗？再给各位同学介绍一下啊，舒玲老师是一位硕士研究生，黑龙江华图教研团队的骨干教师，参与2012年的黑龙江高校。
哎，大家能听清我说话吗？能听清的话，请在这个。但是我听不清大家说话，现在问题是这样的啊，不好意思啊，因为刚才这个网络出了点问题，所以耽误大家时间了。那么。
我们的老师啊匆匆忙忙的来，但是呢请各位同学谅解一下，由于网络的问题，那所以呢耽误一点点时间。那我们的老师现在正在调试一下设备。2012年10月8日星期一，感谢各位同学关注我们的黑龙江高速公路警察面试的一个课程啊，我们的主讲老师舒玲，接下来呢让我们再用一下掌声和欢呼声以及鲜花声，有请我们的舒玲老师。啊，鲜花有声吗？对，我们的场控说的对啊，鲜花确实没有声音啊，但是大家再给舒老师几分钟时间啊，由于我们这个网络的问题所以有一些耽误啊，但是好戏不怕晚啊，听名师指路不如听这个越怎么说了，这句话叫做阅人无数不如听我们的名师指路啊，相信今天我们的舒玲老师呢一样给大家带来一份有意义的收获。来，舒老师您那边准备好了吗？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Life is a maze and love is a riddle.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Can't do it alone. 哎呦，这个网络的问题真是害死人！但是不要紧啊，在我们的频道呢，永远有最新最棒的讲座。然后啊，刚刚管理员已经私密进来了，我们的老师正在弄这个 PPT， 因为网络比较卡，所以呢 PPT 就是上传的速度比较慢一些。来，各位同学，让我们再给舒玲老师一些时间好吗？那这首歌好听的名字叫做 The Show。 那在我们的频道呢永远有最新最棒的讲座，这里呢永远有最真最美的祝福，这里呢也是我们心与心沟通的一个桥梁。老师您那边准备好了吗？是吗？
没人说话呀。
等一下，我放一首歌
啊，
我看
能不
能听清。能听清那歌吗？那没放歌呀。
是不是没有声？你插的对吗？
请各位同学谅解一下，我们的老师呢不经常回来，所以呢再给他一些时间好吗？其实我们已经能听见老师的声音了，对吧？来，各位同学，如果您能听见我的声音的话，能听见我的声音的话，请您扣下一，谢谢。
说话好使吗？麦挺紧的话，喂，红娘，我是这样的，我在这个网吧里，但是我能说话，别人也许能听见，但是我听不见别人说话。
老师特别逗啊，别人也没有说话，除了这里深蓝能说话之外，其他人都没说话，对吧？
麦那什么，你帮我换一个麦吧，行吗？
我的麦都绑着呢。
可以看出我们的老师到底是一位多么可爱的老师。
行，我换个麦，那我现在是开始讲了还是怎么样啊？互动不多，就是
看一下我们的老师到底是多么的敬业啊。由于家里网速的问题呢，亲自到网吧。
行，那我现在
对，所以呢，这份老师的感情，让我们今天晚上一定值得珍惜，也希望呢大家多多给予鼓励，谢谢各位同学。
大家好，现在我们开始正式讲课。真的是由于这个耳麦的问题啊，我家连不上网，所以我现在在网吧里讲的课。大家这个啊，请克服一下，大家请克服一下啊。现在是麦，我听不清大家说什么，但是。我可以说，大家可以听到，是吧？今天我们来讲组织管理，我们还是按照以前的逻辑。为什么要考？请等一下，我们来了新麦。
好的，请各位同学等一下，老师用一个新麦。其实呢，我们听见老师的声音已经非常的清楚了，但是我们的树林老师呢，为了给大家带来一个
大家能听清我说话吗？
哎，能听清，打上快打上，能听清，要不然老师今天晚上都憔悴了。
他们应该能听清，行，就这个，我听不清他们说话。啊，
你这个什么事？
我电脑行，嗯，没关系啊，咱们接着讲，还是按照为什么要考，怎么考，我们怎么去应对，我们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一个这个来答题的方法。我们看为什么要考，前面我们讲了人际沟通，人际沟通的这个题目，我们说。是让你先学会怎么去做人啊，但是你不能只学会做人，还要学会做事儿。也就是说，来到这个单位，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做好。那么这样的事情，好多同学跟我说，老师，我新到了单位，我就是要端茶倒水、打扫卫生。我想说的是，不只是这些，不只是这些，可能领导不会给你太大的任务，但是领导他可能会给你一个小小的任务，说这个例如啊，给你一个这个电话号码，然后让你去联系这些人。那么从这是一个最小的这个组织管理题，我们看这样的题我们怎么这是一个最小的啊组织管理的，涉及到组织管理的题，那可能有的人就能做好，有的人就做不好。所以说这是我们必须啊要学会的一个模块。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作为这个交通警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啊，大家一起来跟我看一下这个例题。现在让你负责组织一次宣传交通知识的活动，你打算怎么做？你打算怎么做？由于这里我听不清大家这个怎么去回答啊。然后我希望我的这个同事还是能把这个麦然后给某一位同学，让某一位同学来抢一下麦，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我说一下每一位就是历来大家答这道题会出现什么样的这个困难，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请同学继续踊跃抢一下麦。 你可以说话了。大家没有要答这道题的吗？行，那我来说一下吧。我来说一下大家，这个题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完全的。我们看一下这道题，它是完全的这个一个活动的组织。这样的一个题呢，可能是在这个我们日常的高速公路警察这个工作上，可能完全可能遇见到的。因为这个高速公路黑龙江省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黑龙江省这个高速公路可能会由于下大雪经常会这个封堵啊，然后还有可能是什么呢，经常我们会看到这个高速公路塞车或者是其他地方塞车。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啊。喂，你好。哎哎哎，你好。好，行，那我现在开始讲。好嘞，拜拜。我们看一下啊，有好多这个同学说组织管理还是一个帽子三个过程，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这个是以前的答题模式。我刚才正想说这道题啊，我们看一下，让你负责一次完整的活动，这是以前的考试题。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啊，这样的题呢，以前我们都是按照一个帽子三个环节来答的，说这次宣传交通知识是多么多么重要，领导把这个任务啊交给了我，我一定会保质保量去完成。这样的题我们说好多同学都会把领导把任务交给我，我要保质保量做一句万能的公式去答。那么你现在想一想，这样的题让你说这句话去答，你会不会觉得特别的这个特别的不好？或者说如果有男朋友或者有女朋友或者是家里的爸爸妈妈这样跟我们说话，说我爱你一遍可能会打动你，两遍可能会让你稍稍有点心动，但是说多了的话肯定是会让考官觉得腻。如果有人说多了我爱你，你也会觉得腻，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边际效应。比如说让你饿的时候吃一个馒头你会感觉非常香，两个馒头你感觉你饱了，让你吃第三个第四个，让你吃第十个你会感觉到想吐的感觉。那么考官坐在那里也是，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以后不要再说了。然后接下来呢，有的同学会说在这个组织准备阶段我要怎么怎么样做一个详细的计划等等等等啊，然后在实时控制阶段我要预测一下可能会出现的这些问题都有哪些，然后最后说我要做好一个总结，以防下次再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看这样的答题思路呢是以前的同学答的，现在呢我们不要求这样，因为大家好好想一想，现在让你负责一次交通知识的宣传活动，你打算怎么做？我们想一想，交通知识宣传，你对我现在没有车是吧，你对我宣传的知识肯定是行人要注意什么，那你对于有车的车主来说他又不一样了是吧，那你是不是在宣传之前完全可以搞一个调查，完全可以搞个调查，然后你看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做什么样的宣传知识，做什么样的活动是吧。针对老年人你肯定不能用网络宣传这种模式，那么针对现在的年轻人你可以多做一些这个宣传边等等等等。所以说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样的题大家不要答的千变一律的。组织管理题它已经成为尤其是我们黑龙江省每年都四道题啊，然后去年是三道加个追问，其实也是四道题的模式。大家都说综合分析特别难，但是组织管理已经成为继综合分析之后的第二大难题，也就成为了现在分数线的一个分水岭。 如果有经验的同学，大家会发现这样的题我学了很多次很多次，我也知道怎么去答，但是我就是答的没有特色，不能突出我的重点。或者说这道题明明我可以很好，但是我会发现别人答的跟我答的也一样。所以说这个啊，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04年到12年的题型。这里我也说了为什么要分析04年到12年，如果有听5号课的这个学生应该知道啊，因为04年之后我们才开始就是特别的正规化。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考啊，怎么考。组织管理一般以第二道题或第三道题的这个顺序来出现，如果不信的话大家可以翻一翻黑龙江省的历年真题，一般都是以第二或第三啊。然后是组织协调的问题越来越具体化，针对性越来越强。比如说会出这样的一个题，领导让你安排一次调查，你怎么确保这次调查结果的真实可行？所以说，然后我们看啊，2012年还会出现一个追问，所以说这样的题它答的是越来越从宏观的向微观的方向去发展。那么这个题我们怎么去解决它呢？宏观的题我们可以以前用一个帽子三个环节，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这一个帽子三个环节就不适用了，或者是说还在用呢？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啊。我们来看一下历年真题，我们看这是2004年的这个真题，领导让你组织单位人员去参加这个参观，你打算怎么组织？然后2006年的市文化局组织一次未成年人上网情况的暗访行动，由你组织，你如何组织？2007年的组织一次单位的捐款，你怎么组织？我们看这样的题，虽然它非常简单，按照我们一个帽子三个环节完全可以把它答的这个非常的这个透彻，或者有的学生呢他愿意这么答，事前我要做什么，事后事中我要做什么，事后我要做什么。也有的同学呢把这个，也有的机构啊把事前事中事后叫做模板化，模板化，他会这样去宣传啊。前几天我去听了一个这个机构的宣传，当时呢我就举手问了一下，组织管理题咱们有什么新的答题方法？然后当时呢这个老师宣传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这个某公啊或者是这个某图都是这样来答的，事中事前事后我们要怎么办？那么我们看这样的是明显的模板化，到了我们这儿呢我们给他改了。不再是事中事前事后，然后我就让那个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他改了之后他是怎么改的。他说我们是这么答的，要先切题，切题呢可以说目的，为了什么什么什么，保障什么什么，也可以就是直接说它的意义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准备，再进行一个组织，最后进行一个总结。那么中间呢我们要控制一些环节。大家想一想，这样的答题是不是也是模板化的呀？即使他宣传我不是模板化，但是他还是由事中事前事后这样的发展来的。所以我们看啊，并不是说让大家不再这个就是说不再让大家进行这样模板化的答题，就是完全的说我答的不套路化，别人怎么答我就反其道而行之。大家想一想，有些事情是怎么样，是从头到尾就要做得来的。比如说你要去这个考公务员，那你要先进行笔试，然后进行面试，最后进行这样的一个这个培训，然后入职等等，或者体检什么的，肯定是有一定顺序的。就像我们吃饭也是先进到嘴里，然后到胃里进行一个消化，你总不能说我先从肚子开始吃，吃完了之后然后我从嘴里吐出来，这是不可能的，是吧？所以说我想说的是，这个答题思路是没有问题的，事中事前事后或者是一个帽子三个环节，思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好多同学要把它用到模板化。所以说这里呢我想讲的是注意如何去避免模板化。那么这样的题，我们就拿这样最简单的题来讲的话，比如说单位组织你啊，领导让你组织单位人员去这个开发区参观，你打算怎么组织？那我们想一想，对，就是这个意思。有的同学说思路要一样，内容要有针对性，思路呢也不完全一样，后面我会给大家讲一下有侧重点的啊。 然后我们看，那你去开发区参观，是不是得找一个什么？时间很重要吧？我们看什么？没有说特殊的主体呀，怎么样？就是时间非常重要，你一定要赶在一个你们单位不能是休息日吧？而且是开发区怎么样？它必须也要这个不能是这个。就是说停业的这种状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未成年。第二个，2006年的是疑似未成年人的上网情况的这个暗访，同学这样说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暗访情况是不是有两个针对性啊？一个是未成年人的，这个是什么？是我们的主体一定要明确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和我们这个成年人有什么样的区别？你是不是在调查手段上，或者是调查方式上有一些创新呢？或者说一些针对性啊？然后我们来看是进行暗访，那么暗访你要注意一些什么呢？这里是不是又是我们的一个答题的这个特点呢？虽然我们套这个说这个答题的方式一个帽子三个环节我们非常的熟悉，但是在人地时财物或者是一些个别的这个情况下啊，我们还是有这样的重点一个突出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2007年的组织这样的一个捐款题也是这样的啊。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可能是我这个比较匆忙或者比较紧张，有一些词汇呢用的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谅解一下，因为我确实非常匆忙，6点多下班，然后到家之后发现网不好使，直接来到这个家里的楼下的这个网吧里，而且这里还非常乱啊，希望大家这个能够谅解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08年到10年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它变了呢。变成什么样了呢？我还是一个组织管理的整个活动，但是我要让你从一个环节入手。你不是一个帽子三个环节吗？现在我就让你从一个环节来说，比如说2008年的题，领导派你去基层调研，内容是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你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我们看是不是只是从调研的这个方式是入手啊，而不是问你整个环节了，那么这个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另外，我们看2009年的，让你组织一次关于大学生创业的培训，你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我们来看一下，这不再是完整的让你去做一次大学生创业的培训，而是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那么这也是三个环节其中的一个环节。然后2010年的题，在露天广场宣传税收知识，开一个宣传税收联欢的晚会，你应该从哪几个方面来做好后勤保障，而不是开展整个这个联欢会。所以说，现在这个是08年到10年这样的题啊，出的越来越多。那么我会发现，在这个就是说各个机构在培训的时候，那么他也会针对这样的一个形式进行一个分析，有的单位把它分析成微观的，有的单位把它分析成其中的一个环节，有的这个机构。那我们看，其实它都是不能脱离一个帽子三个环节的，只不过是把单个环节抽出来了。那么出题的人，他也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在研究他的同时，他肯定也在研究我们。那么他怎么办呢？他变了。我们看一下。从2011年到2012年，不再是就某一个环节出题，而是信息获取质量的保证。我们看2011年是一个材料题，如果有5号听那个听讲座的同学会发现啊，09年、10年、11年全都是材料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材料，我们就略了啊。你和老同志负责农民工新兴。啊，创业新兴的审核工作，这里面呢，好多同学以往的这个教课经验是什么呢？不知道什么是审核工作，对审核工作不了解，往往把审核工作看成是一个调查工作。这里我要跟大家解释一点啊，调查是什么？是事前的，比如说前面我们讲的，让你去组织一次交通知识的宣传，那么可能在这个宣传之前，你要进行一个调查，但审核是什么？审核一般是不是事后的呀？ 要对一些材料，对吧？确保它的真实性，不要出现一些弄虚作假的，这个是我们审核的目的，对吧？所以说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明确啊，你准备怎么做才能使这项工作保质保量的完成。我们看这里，我们还是要抓得清主体。那么这里的主体，我们看啊，你和老同志，我们会发现这是一道组织管理题，但同时它交叉着人际沟通题，因为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去完成这项工作，而是你和老同志。那这里呢，在完成工作的同时，你还要流露一些对老同志这种尊重和学习的态度，这个是我们答题的一个这个重点啊。然后再往下看，2012年让你组织一次关于农民工子女的调查活动，你怎么调研，或者是怎么开展？问你这个调研怎么开展啊？如果没有这个追问的话，我们会发现它就是一个调研题。那么好多同学还会按照一个帽子三个环节来答，然后最后有个追问是如何确保真实性。那我想，大家可以这么样去想，一个只有小学文化也没有做过调研活动的人，和一个有了大学文凭但是也没有做过调研活动的这两类人啊，这两种人来做这个调研活动，我估计是大学生做的要比小学生做的好一些。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依靠高科技手段，所以说如何确保这个数据或者说你结果的真实性，要看你的调研手段和你处理信息的这个方法和手段。那有的同学处理信息可能就只用一个 Excel，那有的人可能就用一个数据库，所以说处理信息的手段不一样，那么你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那么在这里呢，近几年特别喜欢出确保真实性和可靠性的题，那么这里就要依靠科学的这个调查手段和科学的数据分析方法，所以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我的 PPT 里没有，但是这道题啊让我一直印象很深刻。这个题是这样的，假如你是一名公务员，或者说你是一名政府工作人员，领导让你去调查消费券的发放和使用情况，请问你如何确保调查结果的真实可靠？那么好多同学当时在答这道题的时候就已经懵了，完全按照一个帽子三个环节往下答，那么答来答去呢，最后都得了中等或中等偏下的这样的一个分儿。那我们看这样的分儿啊，我们说这样的题如何拿高分呢？我们看了一下这个高分的答案啊，高分的答案它这里只有一个参考答案。好多同学会说，老师这个我不太明确考官靠什么来给我们答案。我想说的是，考官手里是有评分表的，那么这个评分表上不会确切的提示一个像我们现在啊好多同学习惯性背答案，像五号我讲题的时候就会发现已经有同学在背答案了。那么考官手里是什么？只是一个点，只是几个点或几句话，那这个呢是非常抽象化的。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道题，那么好的答案就是要利用科学的调查手段，能够完整的科学的分析数据，并且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那我看看，这是啊好的答案。那中等的答案是什么样的呢？能够说出一定的调查手段和方法啊，能够说出一定的调查手段和方法，但是模板化严重。那我想一想啊，有的同学就问，什么是科学的调查手段，什么是科学的调查方法，后面我们会讲，希望大家不要着急啊。我们看，如果有的同学完全按照模板来答，然后又不能答出一定的调查方法和手段的话，并且语言逻辑性啊也不是特别清晰，那么这一道题呢它的分就会非常的低，就会非常的低。我们说前面啊我们有一张 PPT 做的，就是人要三思而后行。我想人之所以比其他动物高级，就是因为我们有思想，我们做事有一定的逻辑。那我们想一想，调查是不是有调查的逻辑？ 或者是领导让你主持一次会议，是不是有组织会议的，组织这次会议的逻辑，或者是比赛要有比赛的程序，你总不能说把运动员找来了，然后把评委也放在这儿了，但是没有评分规则，这场赛也是比不下去的，或者是说你直接出来结果，然后再让运动员跑，这也是不行的。按做任何事情都是有它的逻辑结构的。那么华图在这里也为大家梳理了近25种。好像最近我们这个黑龙江省政法干警啊，面试讲义的新编大概达到了29种，就是这种具体的活动我们怎么去做，每一个活动的程序是什么样的。那么按照这个程序去答，里面还会教大家一些科学的方法。那么在刚才有的人就问我什么是科学的手段，我就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比如调查。那么调查有不同的调查方法，你是进行抽样调查，那么抽样调查还分为很多，是吧？样本的选择不同，而又有不同的方法。那么还有什么阶段性的调查？比如说我们这个阳明滩大桥啊，阳明滩大桥它现在这个出现了这个事故，那么可能在调查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调查，第一阶段调查了什么，第二阶段调查了什么，第三个阶段调查了什么。虽然我不明确的知道，但是我这个我需要讲讲方法啊。然后我们看，就比如说我要进行或者是分类来调查，或者是分类来调查。刚才我们也讲了，比如说宣传啊，交通文化知识，那我们怎么去调查呢？这个类是按什么分的呢？按人群分，按人群分。比如说小学生啊，小学生我们要给他讲怎么过马路，只是这么简单的而已。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这些知识他都懂，但是你要做好他什么心理的辅导。因为有好多老年人他可能怎么样想，我年龄大了是吧，好多是有这样的，我买个菜我着急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对司机又怎么去宣传，对行人又去怎么宣传。今天我打车我发现啊，好多司机在抱怨骑摩托车的人他们不讲交通规则，一起起交通事故这个频发，同时也连累了好多出租车司机或者私家车的司机。那我们看看是不是就是说对于有车的人，那不同的车主又分为不同的群体啊，你完全可以这么细的区分。那么组织管理题细到什么样的程度是需要你在实践中把握火候的。然后我们再来看还会有什么样的网络调查的方式，是吧？座谈的调查方式，比如说如果要调查某一个干部，可能会用调查这个座谈会的调查方式，当然不可能用网络的调查方式，是吧？那都是这个我们的大众在网上进行人肉搜索或这个发现的，不可能说政府直接利用这种手段啊。所以说不同的组织调查不同的事项，他会用不同的方法。那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懂的话，你上来就说我要用抽样调查法，任何事情都是抽样调查法，我又不懂得选择调查对象和调查范围，那你说这道题你怎么能答好呢？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在这里啊，组织管理题要想答得好，真需要你对方方面面有一些了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之所以我们答不好，就是因为我们缺少相关的经验。有好多同学说，老师我确实是缺少经验，因为我刚刚从大学毕业。有好多同学不服气说，老师我已经在某某机关或某某单位干过1年或2年。我说的是缺少相关组织活动的经验，而不是说你缺少工作经验。那又有好多同学说，我做过这个什么宣传部的部长，实践部的部长，或者是我做过学生会的这个主席，那我不应该缺少这样的经验了。但是你那个经验它只是什么，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完善的，或者说相对来说较小的。那我们想一想，作为公务员，是不是他要比我们大学里面的学生会主席组织一个活动要难得多，或者说复杂得多呀？所以说这里面需要大家去多学这样的方法啊，多学这样的方法。然后这就是我们的题，我们来梳理完了。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怎么应对。 这个是我们最早的华图最早讲义，大家会发现这一篇讲义跟以前的都跟我之前的这几篇啊，你看跟我之前的这几篇都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因为它是截图下来的。我们看目的意义啊，这里面我要说一下这四个步骤，目的意义是废话最多的，而且你一张口就让考官觉得你模板化太严重了。好多同学说领导把任务安排给我，我一定要完成，或者是什么啊，组织老干部这个旅游对于我们单位具有什么什么样的意义，同时又表现了我们单位对于老干部的一个关心。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说，完全没有必要说，你直接就可以说本次调查能够丰富是什么什么，或者是能够解决什么什么，或者是大家再想一想调查的目的，直接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啊，对不对？那么就你就直接可以把你要解决的那个问题说出来，比如说让你去进行一次什么拆迁的这样的一个调查，那你就直接可以说为了能让我保证我们拆迁的顺利进行，或者是避免出现强拆等类似事件的发生，那么本次调查我一定会重视起来。然后我们再看准备组织，以前我们讲的就是实地人财物还有预算，而且是大多数同学都对着这个钱使劲儿，是吧，都对着这个钱使劲儿，我一定要做好一个相关的预算啊、嗯！有的同学还特别细，要找一个相关的学会计专业的人来为我做这个预算，合理安排我们的物资和人员，然后呈交给领导，报领导审批之后我要按步骤的去执行。这样的一个人答完了，十个人也这样答，30个人、20几个，或者说一天都这样答，大家想一想烦不烦呢？是不是特别烦？所以说这样的题啊，我们想任何一个组织管理它都涉及到实地人财物和预算，但是是不是任何一个组织管理题都仅仅涉及到这几个方面呢？肯定不是的。而且即使是涉及到这五个方面，是不是也有突出和不突出的地方啊？他们也是有一个这个轻重的吧，在比例上，在分配上。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领导安排你组织一次本单位内部的春节联欢晚会活动，请问你怎么组织？这道题是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啊，给学生拿来做的例题。当时好多学生啊，也是按照一个帽子三个环节答下去，自己感觉答得非常好。这个组织管理题就是这样，刚开始学的时候学生都会觉得组织管理题是最好答的，但是经过6天或8天的培训之后会发现组织管理题是最难答的啊。然后好多同学就是时间我会安排一个时间，地点我会安排在什么什么地方，人员都是我单位内部的，物资都怎么样，预算都怎么样。我说这样的你就是说出来了，这个考官他也是不知道是怎么样的，那你能不能把时间说的具体一些啊？因为它是一个春节联欢晚会，总不能安排到大年三十吧？春节是什么？合家团圆的日子，是吧？你安排在大年三十，谁跟你去看这个春节联欢呢？所以这个时间很重要，你也不能安排到这个之后，春节之后。所以你可以说，我会安排在春节的前2天的晚上，啊，安排到春。那这个时间是不是你特意强调出来之后，会如果没有同学答出来这个，或者是说没有几个同学答，那考官听一听啊，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这里有同学说是谁都知道的吧，是确实是谁都知道，但是我不说好多同学他答不出来，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如果你说实地人财物给你3天的时间，或者给你3个小时的时间，你都能把它安排的特别详细，特别合理，但是在那短短的时间内往往你就乱了，不知道该怎么答了。然后人员这一块大家就总是说啊，这个我要找我单位内部的以具有演艺这个才能的或者是什么才能的人员来组织。那么你这里想想春节联欢晚会，不能说任何一个人都走向这个联欢晚会的舞台都能为大家带来一个赏心悦目的这个节目啊，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 也有好多考生，即使是按照人地食财物这样的一个这个答题方式去答，那么如果他把人员这块突出一下，那也是非常好的。你完全可以请一些这个舞蹈或者是相关演艺界的人员啊。这个有的同学就说：“老师太大了，我们单位太小，根本承担不起这样的费用。”那你也可以请一些学校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有这种这个经验的，或者说专门学这个表演的人来为我们啊做这个事情，那是不是要比我们自己去做好得多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单位内部的人员，直接就能，或者是说这些艺术家直接就能来表演这个节目吗？也不是吧，也是不是也不是这样的，是不是需要一个排练和彩排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如果你真的能把排练和彩排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就是事前的准备这一块给他说出来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亮点呢？现在大家啊，麻烦的不是说一个帽子三个环节，或者是说目的意义、组织准备、协调控制和总结提升是什么一个模板化，或者说事前、事中、事后是一个模板化，而是你非得答的模板化。面对这样的一个做题顺序，你就不知道怎么答了，什么都答得模棱两可啊！时间我要安排好，地点我要安排好，人员我要安排好，物资我也安排好，最后你怎么安排好的你没说。是吧？所以说我经常跟同学说，答组织管理题，你一定要把自己当成一个领导，去给你下边的人员安排工作。那么你给他安排完了之后，你再反过头来想一想，如果你是你下边的人员，你能不能按照自己给自己指挥的这个路线，或者是你自己为你自己说的这些程序，然后能把它顺利的实施下去？如果能够顺利的实施下去，那就是你这道题答得不错。如果不能，任何事情都是模棱两可的，那这道题你答得不好，不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协调控制啊，协调控制这一块，好多同学不论是大型会议还是小的啊，都是协调控制，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要怎么怎么样。我想问问大家，难道作为公务员，你就是一个人在奋斗吗？你没有团队吗？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人在奋斗，那么你们科，你既是科长，又是副科长，又是科员，也许这活儿就好干了，不需要处理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是吧？可能就会这个做得好一些，什么事情都能按照你的这个想法来做，可能不会有那么多摩擦。但事实不是这样的，事实不是这样的。人多啊，有一个好处就在于具有团队协作能力。你做不来的事情，有人会帮你做，而且会比你做得好。那你为什么不懂得请教呢？所以说啊，不可能说我们的奥运会，2008年的奥运会是由一个人来做的，不可能吧？至少还需要我们那么多奥运会志愿者。那你完成一个任务，也不可能让你自己去完成。你需要借助他人的力量啊！我来说一下，借助他人的力量有两个好处：一是能够把这个任务顺利的完成下去；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这样说，在机关和单位工作，不要过于怎么样，能干，因为你干得多，错的就多，这是经常我们会听到的一句话。那我们想一想，如果你一个人错了的话，后果是怎么样啊？如果有一些人同时一个团队在做这件事情，那么犯了一些错误又会怎么样？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吧，法不责众。如果这个时候你可以向老同事请教，是吧？可以把你身边的这些同事都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团队去做这件事情，既科学性提高了，同时犯错误之后，这种惩罚的力度对个人的惩罚来说也会少一些。有的同学会说：“老师，你想法太黑暗了。”其实，在现实工作中，我们不都是这么做的吗？只是我们没有这样说啊，只是我们没有这样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环节，就是总结提升的环节。总结提升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觉得自己前面答的特别少，特别特别的少，那么我想在总结提升这一块多说一些，来踩一些亮点。然后我说1分钟到2分钟，我觉得这个不是亮点， 这个绝对不是亮点，反而会给你的这个答题前面造成一定的影响，会让考官觉得你这个孩子太磨叽。所以说，总结提升这儿，短暂一些就可以了啊，短一点，一句话、两句话带过去就完全可以了啊，完全可以了。你也可以首尾呼应，首尾呼应说，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个努力，本次这个活动一定会达到预期的效果，是吧？能够为什么什么啊提供一定的这个依据，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效果，你完全可以说出来。它跟目的意义还不一样。目的意义呢，如果有的同学一听到组织管理题就有点头晕，不知道怎么去答这个题，或者是不知道这个题我要怎么去说，我需要半分钟或者是10秒钟的时间去想我怎么答，那么我完全可以把目的意义这一块多答一些，因为目的意义这块对于一般同学来说都不是特别费劲儿就能想出来。那么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然后你再去想后面准备、组织、协调、控制和总结、提升去怎么去做啊？怎么去做？这个是我们可以说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你总不能对于这个它跟卡壳或者说停顿来相比的话，你多说目的意义这方面，你多说几句话，是不会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的。所以说，对于那些一看到组织管理题就卡的同学来说，可以在目的意义这一块小小的做一些文章。但是我给大家的建议还是用一句话或两句话把它带过去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目的意义之后，一句话、两句话给它带过去之后，准备组织我们怎么，总说实地人财物嘛。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我们怎么去做。啊，做事我前面不说了吗？都有一定的这个流程啊。然后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调查的，一个是会议的。我们看看这我们怎么样去安排的。这个不需要大家记啊，因为可能以后我们还会有这样的。首先我们看准备活动准备里，我们要在实施之前有一个话活动流程的设计和要素的确定。刚才有同学问我，怎么能够确保它的科学性啊？就在这儿呢，活动的设计、流程的设计和要素的确定，就是确保它科学性的一个前提。如果你做这项活动，连活动的这个流程你都不知道，流程你设计都不科学，那么这件事情怎么做都是不科学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举两个例子啊，调查类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调查里的活动形式。刚才也有同学问了，说你能不能讲的具体一点？我之所以没讲呢，是在后面啊，会有。然后我们看一下，首先调查类的活动可以是明察或暗访，明察或暗访。前面有一道题已经告诉我们了，是暗访的形式，就是未成年人上网啊，这件事情就是暗访。那么明察呢，跟暗访它可以是相对的，这个我不用多说。另外一个就是发表调查，这个发表调查是不是有一定的限制啊？比如说，如果让你去调查一个农民工啊，农民工的收入问题，或者是讨薪难的问题，利用发表或问卷的调查，好像就不太合适，不太合适。但是如果想调查一下大学生每个月的消费情况，完全可以用发表和问卷。这个原因是什么？大家完全可以自己去考虑，不用老师多说啊。然后访问式调查和面谈，访问式，比如说前面还是我讲的这个。农民工讨薪难这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用访问式和面谈啊，面谈。然后，例如我们今年啊，特别流行的，今年我们都知道这个有一个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演了我们中国老年痴呆病患者的这个现状啊，那里面我们完全可以用什么？老年痴呆发生的这个原因，完全可以用专家调查法吧。如果你用问一般的人，可能他还说不明白，对吧？然后看电话调查，这个大家应该深有感触。比如说，我们报这个华图的班儿啊，然后会给你回访电话，问问你在这个班里有什么样的收获呀，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都会有电话回访的啊，这就是一个这个电话调查。最后可能是什么文案调查呀、日记调查。文案调查比如说让你调查一下当地基础文化或者是特色文化、民族文化，那我们看完全可以用文案调查，因为它会有一定的记载的啊，会有一定的记载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会议，会议的类型，小型会议、中型会议、大型会议及特大型会议和座谈会，这个好像不用说的太多啊，不用说的太多，但是往往大家都把大中小型会议都当成会议了。所以说小型的会议如果你自己能够主持的话，当然你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可以，但是中大型会议一定是需要你的同事来帮忙的啊，一定是需要你的同事来帮忙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调查类，它这样的一个活动流程，你帮我把这个电源拿来在家里的啊，行吧，我刚想给你打电话，电源啊，查电源啊，电源线。我看一下调查活动的这个流程，首先是确定调查的主题，这个我不用说了，划定调查的范围。比如说前面我讲的那个让你去讲的那个例题，口述的那个例题，不是 PPT 上面的啊，领导让你去调查这个消费券它的发放使用情况。那我们看这样的一个调查氛围肯定是什么，肯定是你们市或者是你们县的，不可能跑出去这个大的这个范围。但是如果没有规定说这个范围，而是就让你进行一次农民工讨薪难的这样的一个调查，那么我看这个范围就是非常的广，非常的广。那怎么去划定这个范围啊？同时你在选择调查方式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考虑到这个调查范围啊？那么答这道题的时候，在我以往的教学中呢，我发现有的同学特别聪明，他把农民工经常，他没有说具体是调查我省还是我市还是这样的，而是调查农民工经常聚集或者是工作的地方，例如工地，例如工地，还有什么农村啊，这样的。这个农村呢一般都是选择在什么春节期间，去农民工返乡的季节啊，去调查这个问题。那我们看这样的一个范围选择是不是也是比较准确的。最后就是选择调查方式，那么这个调查方式我前面已经说了有多种调查方式啊，然后是进行调查，最后呢进行信息的整理，信息的整理。这一块有好多同学说，老师我不懂信息的整理啊，我不懂是用这个Space 软件还是用什么其他的这个相关软件，是不是MATLAB 软件啊，还是很多很多处理信息的软件。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你可以找外援，你不懂有学统计学知识的人肯定是懂的，这点是明确的吧。所以说你实在不会的时候，教大家一个技巧，那是什么呢，就是要请相关的信息整理的专家来为我们进行一个信息的整理，然后保证整个数据分析的科学合理，这不就可以了吗。然后我们来看会议啊，会议确定会议的主题、人员的名单。这一块大家总忘了是发布信息，发布信息。每个人都能想到要确定人员的名单，然后进行一个接待，最后要整个这个什么有没有回族人呢，男女生是多少啊，大家想的都很细，但是往往忘了发布信息这一条。另外一个就是准备材料，我们公务员这个如果要是召开会议的话，政府召开会议不可能说让每一位莅临会议的领导自己亲自去准备这些材料，肯定是这个主持会议方需要提供一些数据。然后最后是召开会议，做好会议记录。这一块呢大家差的就是做好会议记录啊，做好会议记录这一块。然后接下来啊，整个这个活动流程我们也说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实地人财物的选择，实地人财物的选择。这里呢我还是想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实地人财物不要面面俱到，你不可能面面俱到， 这里要挑重点，挑重点去说。这里呢，有的同学就说，老师这个重点怎么挑啊？那就得看你的经验，看你的经验。另外，你对哪一方面感冒啊？这个来电也确实是你挑选这个你说哪一个环节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重要原因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练习题。这个练习题第一题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啊，已经说过了。然后第二题，第二题我们看一下，单位让你负责组织一次房屋拆迁和改造的调查活动，你因为调查活动准备工作啊，你认为调查活动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准备工作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你怎样去开展工作？我们会发现这是什么？两个啊，两个环节，并不是让你去说目的意义和总结提升，而是准备组织和协调控制那两个环节。那我们看一看调查活动的准备工作，那我们就按照前面啊，前面我们讲的这个调查，首先要划定你需要调查的这个范围。那我们看看强拆啊，不是拆迁这一块，首先是由谁来主导的？是由政府来主导拆迁的。那么你是不是首先得去调查一下政府啊？调查一下政府，这个肯定是你需要涉及的。另外一个就是什么？被拆迁地，被拆迁地啊。然后要选择一些调查手段。那么这里的调查手段呢，可能是这个问卷调查，大家觉得合不合适？肯定是不太合适的，是吧？肯定是不太合适的。那我们怎么办呢？大家想一想，用什么样的调查方式？网络调查行吗？网络调查也不行吧？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对，实地的去走访，这里面就需要明察暗访，因为有好多一说到这个拆迁的问题啊，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涉及到一些这个不好说的问题，明面上或者是不能说的问题，或者是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的问题。那么放到正面去说，可能群众不愿意去说，但是如果是暗访的话，那么群众可能就愿意去表达这个问题，因为它具有安全感。那么最后怎么样去开展这个工作，就需要你设计一个合理的流程，设计一个合理的流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两道题我只是在这里点一下，因为今天啊，我确实在讲课之前我准备了很多东西，但是由于这个家里网络上不来，我现在只拿了自己的电脑出来，准备的那些东西呢，我也都没有给大家这个讲啊。然后以后有机会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这个补，当然可能不是我啊，因为可能是这个其他的这个老师来给大家补。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答题的方法，因为我觉得前面讲了那么多，不给大家讲这个答题方法的话，没事儿，就这样吧。不给大家讲这个答题方法的话，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去答这个题。首先我们来看角色定位法，角色定位法。这里面前面的题我们已经涉及到这个角色定位了啊。你在单位里你是这个什么样的位置？如果说领导安排你去进行一个什么什么调查，安排你负责一个什么什么调查，那么这个角色定位就是不管你在单位里是多么大的一个官，这个调查就是由你来做的，由你来组织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完全可以调配你身边的这些资源。其实我们想，之所以大的领导要搞的官员啊做事情容易得多，不就是因为他手里的资源丰富，自己调配的资源丰富吗？如果考试题里说领导去负责一个什么什么调查，那大家调配的资源是不是就是多了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如果这里面还有不一个人去完成这个工作，要你和你的同事共同去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组织管理题虽然它是做事，但是做事的过程中要体现我们做人的风格，一定要讲究团结协作， 有老同志在的时候，一定要以老同尊重老同志，因为他的经验要比我们丰富的多。然后这个是角色定位法，具体要到题里面去把握，我只是提醒大家一下。然后我们看堕题分段法啊，堕题分段法，因为有的题它的问啊不是一问，而是两或是这个三问。比如说前面让你去进行一次调查，请问你如何做好前期准备，那么我们看这样的题它是直接出来了，让你做好这个前期准备。那有的题它可能不是这样问的啊，请你预测一下重点难点，也有这样的可能。那我们想一想，在某是
大家请稍等啊，老师的网吧可能现在有点问题，
断网了。哦，行。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们继续来看，想到哪了？
大家都想想老师刚才讲的问题，喝口水，等一等老师。老师给大家讲课其实真的很辛苦，家里面没有网还专门跑到网吧里面给大家上课，所以大家耐心的等一等。